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谈中共迫害优秀人才的两个近期案例，接下来是这些警察触犯了哪些法律。下面首先请听谈中共迫害优秀人才的两个近期案例。明慧网有两篇报道涉及到对两位优秀人才的绑架，一个是生物学者聂小梅，她是2011年2月1日下午5时许在北京遭中共当局绑架的，另一个是浙江省杭州市南方水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张建平，他是2010年11月28日被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的，两个都是优秀的人才。聂小梅原是中科院武汉职务所科技人员，现为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公司首席科学家，系知名生物学学者张正全、聂开印之女。她丈夫王其杰是北京德润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澳大利亚籍。张建平是南方水泥矿山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南方水泥矿山工作，其公司执行总裁李树海赞赏张建平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才，失去张建平这个人才，南方水泥公司将损失几十个亿。在2010年11月，中国水泥杂志特别报道看南方水泥如何推进矿山资源整合中，张建平被形容为具有丰富的水泥矿山实践管理经验，他睿智、专业、干练，对南方水泥的矿山情况如数家珍。2009年因业绩优异被中国水泥协会授予水泥矿山突出贡献奖。中共绑架此二人的借口也很简单，聂小梅一家三口正准备动身前往武汉父母家里过年，发现自家车上有一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就把这份资料顺手放到临近的车子上，结果被保安发现后告发，正准备开车时却突遭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东直门派出所绑架，绑架者扬言关30天后要判刑，目前传出的消息说他已经被非法劳教2年。关于张建平的被绑架，据悉杭州市610将绑架张建平与另一法轮功学员案冠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涉密案件，并以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一款为借口不准聘请律师。所谓涉密的理由是南方水泥公司领导的信箱收到了法轮功宣传品，其实说白了就是警察绑架张建平的借口就是南方水泥公司领导的信箱收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并由此引发了绑架。从聂小梅个人来说，一个中年学者对法轮功的信仰来自于他对法轮功理性的认同，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清楚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有多么狠毒，而他坚持的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法轮功绝不是中共所诬陷的那样。张建平是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也就是说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迫害了9年之后他选择了法轮功，这让人不得不感叹这样的人才能修炼法轮功，看来法轮功真有些道理，还真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其实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群众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是社会的主流民众。令中共恐惧的是，就是有这么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修炼法轮功，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否定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中共说法轮功是迷信，可是为什么这些有造就的优秀人士还修炼法轮功呢？甚至是在迫害还很严重的时期走进法轮功来呢？这不恰恰说明法轮功的道理令人折服吗？聂小梅女士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虽说不是澳大利亚籍，中共对她的绑架势必引起澳大利亚的关注。张建平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专业论文获得了3等奖，而他本应于12月7日去深圳演讲，并计划于2011年1月份去日本访问， 并做技术交流的。中共绑架聂小梅、张建平这样的人才，这除了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十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停止，还向世人暴露出迫害者的毫无理性和凶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这些警察触犯了哪些法律？
中共警察及政府人员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中共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参照中国的现行法律看一看。根据中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警察及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构成了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15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执行任务等，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的都构成犯罪。一、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故意给法轮功学员以迫害国家法律实施捏造虚构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或嘲笑和辱骂，已构成诽谤罪或侮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对法轮功学员适用肉刑，比取口供、强迫承认强加的伪证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已构成刑讯逼供罪，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来取得口供。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8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23条、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四、对法轮功学员打击报复、发泄私愤、非法庭审、判决、滥用职权、枉法渎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 造成冤案，已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铺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民事行政裁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5. 职能部门迫害信仰自由，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3款具体行政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律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确不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9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第19条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作答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之日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不明真相者诬告法轮功学员，给其扣上罪名，捏造事实进行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搜查住所，已构成非法搜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5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8、 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9、强行带走劫持法轮功学员，向其家属勒索钱财，已构成绑架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他名目的财产，或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所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已构成绑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1条，对罪犯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10、抢走法轮功学员家电、财物和现金等，已构成抢劫罪或盗窃罪。如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盗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等贵重物品，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已构成抢劫罪或盗窃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264条，盗窃公司财产，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2、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监管人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使用肉刑、精神折磨的虐待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 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13，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使法轮功学员受伤、致残或死亡的，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14，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已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规定，藏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5，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4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刑律。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员等，也是中共协党体制内的受害者，被协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成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邪恶工具，最是悲哀，到头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也许有些警察会认为是身不由己，这是一项工作，是在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一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目的执行命令。真正罪责来临时，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中国练法轮功有错。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不要为了眼前一时利益而自毁前程。做什么事情，总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面对全新的标准来衡定与审判各自所为时，能全身而退才是聪明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